每次下午有这个时间，虽然很多弟兄姊妹我知道都是从上午一直参加一整天的聚会，但是相信有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雅歌的第六章，雅歌第六章。请左右看一下，有需要帮忙的弟兄姊妹们，请互相帮忙一下。找得到吗？雅歌。
手机肯定能找到的。如果是这个圣经的话，是在531页啊，531页。没有人拿这个圣经。
好，很短，所以我们同声一起从头读到末了。好，我们一起来。雅歌第六章。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瓜畦，在园内放牧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骄傲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宝贵的。从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们，好，非常的短的一章，不知道大家对雅歌有多么的熟悉啊？好像平常在讲到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比较少从雅歌来分享这段信息，但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这个雅歌的第六章，今天的题目叫做唯一的选择。哎，出不来吗？要切换一下，切到那个OK， 今天的题目是唯一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其实之前在上上上礼拜就已经大概预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对不起，有点乱嘛。不过跟大家分享过，在11月17号的时候分享，从创世纪的第22章分享这逾期的名字是的由来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段，对吧？然后在11月24号的时候，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了俊奇的名字的由来。然后呢，其实上个主日呢，在池袋下午聚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跟池袋的弟兄姊妹分享老三的名字叫什么啊？当然不是三奇啊，但是有弟兄姊妹反映不公平，为什么只有池袋的弟兄姊妹有听到？那所以我今天呢，当然内容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是还是跟大家借由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们家老三11月28号出生了，谢谢大家的带导。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候，特别是做妈妈的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作为爸爸，作为男生，没有办法想象的很多的痛苦，但是真的妈妈是坚强的。所以今天就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从雅各开始。那稍微复习一下，预习这个名字而来，这个在这个早上上午堂我分享过了，是从创世纪22章说耶和华以勒，以勒就是什么？神有什么？有预备，对，有预备。哇，大家是好学生。所以预期这个名字就是说神的预备奇妙，所以取了预期这个名字。那的这个英文名字 Jireh 就是以勒的意思啊，这个也跟大家分享过了。然后在上次下午堂也分享过俊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说的是耶和华何西努。何西努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吗？这个是比较最近的呀，2个礼拜之前。何西努是什么意思？创造，对不对？耶和华是创造，所以他是创造者，是诗篇121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篇诗篇里面出现的。我们记得上次什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对不对？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所以是这个造字，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向山举目，向崇山峻岭来祷告，所以取了俊奇这个名字。然后他的英文名字，Jebel 就是在希伯来文或者是阿拉伯文里面是山的意思啊。我说过，因为他们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爸爸，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说男孩子必须要从 J 开头的，要跟 Jesus， 要跟耶稣一样，所以我们家男孩子都是从 J 开头的，那碰巧我自己我是 Jeffrey， 那胡明呢，虽然他不是他的名字不是我爸爸取的，但是刚好他的名字是 Julia， 所以他也是 J 开头的，碰巧，碰巧。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老三的名字，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叫取名字叫好奇，好奇，好奇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意思？大家其实已经 大部分刚才读了都也可以猜得到了哈。奇呢，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所以预奇是耶和华以勒来的，然后的俊奇呢是耶和华何西努，那老三呢好奇是从耶和华尼西，尼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所以取了这个名字。那号字是哪里来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地方，在我们刚才读的第6章的第10节，他说什么呢？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这里有旌旗出现，对不对？然后前面讲的是什么？你看晨光发现有讲到美丽如月亮，皎洁 如日头，都是想的是发亮的东西，对不对？都是亮光，所以取了皓这个字，皓就是亮的意思，对不对？然后这个英文名字给他取了叫 Jireh 是他光照的意思，他光照的意思，所以刚刚好，刚刚好。又是 J 开头的，要不然我就有点烦恼了，对不对？要不知道要取什么名，不，这是希伯来文，刚刚好也是 J 开头的，所以好奇这个名字就是从耶和华尼西开始，希望耶和华可以做他的旌旗，随时可以引领他，做他一生的帮助，然后呢，也希望可以看到从神发出来的光辉，所以取了这个亮光，像跟亮光有关系的好字好奇。我们今天复习一下雅各，刚才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所以这个是我和大概在3个月之前也在围酒有分享过的，就下午的时候分享过的。旧约有新约有圣经里面有旧约跟新约，对不对？然后各几卷书记得吗？旧约有，39、27，对不对？所以旧约有39卷，对不对？新约有27卷，加起来66卷，对不对？然后 这到这里应该大家都还记得，下面一个分类大家记得吗？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当然这很多种分类，这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们大致上这样子分的。旧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新约也可以分成四个部分。那旧约呢，最前面律法书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对不对？创出立民生五卷书。然后历史书是从什么？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拉记，全部讲的是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包括中东那一带的，所以全部是历史书。然后是诗歌，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雅歌，在这里呢是博诗真传歌五卷，这是诗歌。然后最后就是先知书，有分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有五卷，赛耶埃杰但五卷书，其他的有十二卷是小先知书。但是我上次也强调了，并不是说大先知就比较厉害，小先知就比较不厉害，不是。为什么称大先知小先知呢？对，因为它的篇幅不一样，对不对？大先知书它比较长，像以赛亚书，大家知道赛耶埃杰但第一卷以赛亚很长，对不对？然后耶利米，看它有耶利米记，又有耶利米哀歌，对吧？所以它两卷这么长。但是小先知书很短，甚至有的只有一章而已，对不对？这是上次我们也学习过的。然后新约呢？新约大家比较熟悉，对不对？历史书是什么？四卷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这是记载的从耶稣的生平跟门徒他们的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历史书。然后很大的部分就是保罗书信，保罗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全部都是罗马书信。再来就是一般书信，就是除了保罗以外的人写的，从希伯来书一直到犹大书。最后启示只有一卷，是什么？启示录啊，这个很简单啊，这是复习，这是复习，大家记得吗？上次教的圣经目录歌还记得吗？已经不记得了。我说只要会唱圣经目录歌的话，这个都不用记，你只要会唱，因为它刚刚好就照这样分段的，对不对？创出黎明声，属实的撒撒，往往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塞耶埃杰丹，赫尔摩尔，纳米红哈，范盖亚马，就全部都就刚刚好分段，对不对？新约就在北新约，因为新约字比较少，你要多加在北新约，泰克鲁约，土罗林林，加夫菲西，贴贴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有期。我从主日学小时候背的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了，所以以前我们还有翻圣经比赛，现在大家都电子版的，以前我们主日学有翻圣经比赛的，讲哪一章哪一节，哇，赶快翻，然后只要你会唱这个歌的话，很快的马上就翻得到了。所以当然分类并不是很重要，并不是说你非要知道不可，但是有了这个大致的概念，对圣经的了解之后，在我们读的时候呢，你就会更深入的觉得，哦，原来这一卷书在圣经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然后在我现在读的这一章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这是复习啊，我常常喜欢在微酒下午拿这个出来，下次可能会再出现一次。好，所以如果还没有记住的话，请把这个放在脑海里。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雅歌是属于诗歌书，对不对？诗歌书刚才说几卷？博诗真传歌，所以就是五卷，很简单。然后每一卷书各卷书的作者是谁？约伯记的作者是谁？约伯记的作者是谁？是约伯吗？可以去考证一下。当然这个众说纷纭，但是有的人说就是约伯，但是也有人说不是约伯，因为他写的是很客观性的写法，他并不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上面写的，所以这个值得考证，我今天不给答案了。然后诗歌的作者是谁呢？大卫占比较多，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的诗人，因为150篇这么多篇，大卫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其他的诗人，所以是各个不同的诗人集合起来的。那箴言呢？所罗门的箴言，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传道书呢？传道书也是所罗门，这个是我分享过的嘛。然后今天读的雅歌呢？ 也是所罗门，对，所以，三卷诗歌书里面五卷中的三卷是所罗门是他们的作者。那这个我也说过了，一般相信这个写作的时期啊，顺序是应该从雅歌开始，然后写箴言，最后传道书。这个我在分享传道书的信息的时候讲过，为什么传道书是最后一卷？他说最常出现的什么？一切都是虚空，虚空，对不对？他已经到人生要末了的时候，他说哇，发现一切都是虚空，对不对？但是箴言呢，充满了很多智慧的言语，对不对？箴言是智慧的书，所以表示他已经有经过一段的人生的历练，很多的经验。在当然，所罗门本来就很有智慧，但是在那里面加上他的人生观在里面，所以是在应该是在一个人已经到很成熟的阶段的时候，他写了这本书。那雅歌呢，里面就是爱情故事了，对不对？所以相信是在他比较相对来说年轻的时候，还在这个爱情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所以他一般来相信是这个写作的顺序，那我今天不是要讲很多这个所谓解经的东西或是圣经什么，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就是单单的读过去，你既然我们了解说哦，雅歌原来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被写出来的时候，你再回来读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他总是有个倾诉的对象嘛，对不对？那雅歌，我刚才我把这个第六章全部列在这里，对不起字有点小，但是我刻意要把整章全部列在这里，这是我们刚才读的一到十三节全部都在这里啊。那因为明显这是一个对话，对不对？刚才大家读了应该都发现这是个对话，但是是谁跟谁的对话，有没有仔细想过呢？这在读雅歌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用中文读没这个味道，但是如果你用原文希伯来文读的话，听说这是可以唱的，就是一个爱情的歌，你一句我一句啊，这样子啊。那大家看出这是个对话，对不对？这或是对唱，可以这样说。那这里面出现的人物到底有几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明显的有谁？第一个。女子就是她的这个心腹嘛，对不对？然后呢，良人，对不对？还有呢，还是只有两个人？很多人以为只有两个人，但是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真正你要排，比如说排演戏的时候啊，或排唱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唱不出来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并不是这两个人所讲的东西，或是所唱的东西。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众女子，刚才有读出来，西安的众女子出现很多次，对不对？然后众女子也有他们唱戏的份的，不是只有这个心腹跟新郎在对话，不是只有良人跟佳偶在对话的，所以基本上是这三个，只要所以你有三个人，你就可以演绎出雅歌剧，这个是最基本的地方。那回到刚才的第六章。大家有想过哪一句是谁唱的吗？我今天讲的很细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更深入了解这个经文。哪一句是谁唱的？大家觉得第一句是谁唱的？显然不是心腹唱的，对不对？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她这样唱，所以显然不是心腹唱的，对不对？然后又说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所以不是良人唱的，对不对？所以是谁唱的？所以是众女子唱的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二节是谁唱的？心腹唱，因为这里不是说你的良人，说我的良人了，所以这里说是佳偶是心腹唱的，对吧？到这里还很简单了。那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良人也属我，这也是心腹唱的，对不对？第四节呢？心腹唱的还是新郎唱的？是新郎唱的，真的吗？那新郎为什么说心腹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呢？是说他老婆很凶吗？不过一句一句问下去的话，他今天时间也不够，所以呢， 一般可以这样说，有人这样说，这不是一定的。有人说啊，其实这个全部都是新妇唱的，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然后呢到十三节的时候，回来回来苏拉密女，这个时候是众女子唱的、然后他说使我们得观看你，最后半句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那一般认为这个是、新妇唱的，但是这样也有讲不通的地方，对不对？刚才第四节说我的佳偶啊，当然心腹称良人说我的佳偶啊也没什么奇怪的，对吧？但是你看说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这个好像就有点后面越来越说不过去了。所以呢一般广泛的认为是这样子，就是从第四到第九节呢是良人，就是新郎在唱的。然后呢还有一节，第十节是谁唱的呢？不是新郎唱的。这第十节是什么？因为你要看，先看第九节，他说王后众女子见了他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赞美他什么呢的内容是在第十节。所以这第十节是谁唱的？众女子唱的，这是众女子唱的。为什么要分这么细？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了解经文内容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关系的。还有当然有人说这个说我刚才说这个我取名字用这第十节来取的名字嘛，对不对？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这一节引用了这一节。这一节既不是新郎唱的也不是新妇唱，但是描述的是谁？大家觉得是描述新妇还是觉得描述新郎？跟刚才第四节很像，对不对？跟第四节很像，他描述的是应该是谁呢？如果第四节是新郎唱的话，应该第十节描述的是新妇，对不对？对，所以这里就讲到是这个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新郎怎么看待新妇，新妇怎么看待新郎。所以在新郎的眼中，这个新妇呢，她是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最后这一句大家觉得奇怪，但是这是他们这个比喻的方式跟我们用的不太一样。他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他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很整齐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排列的很整齐，不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啊。是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因为军队都是排列的很整齐的嘛。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好的形容词在这里。所以这里讲的是心腹。那我刚才说，我用因为很多出现月亮啊、太阳啊，所以我取了这个号字。问大家一下，考一下国文呢，这个左边的号字跟右边的号字有什么不一样？我上次在池袋问了，有人跟我说没有右边这个字。对，我知道现在好像简体字里面是没这个字了。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学过这个字，但是原来是两个字，现在统合了变成只有白字旁的号字、但是原来 是只有两个字的、一个日字旁一个白字旁的、因为我这次去区域所的注册这个名字的时候，日本他们这个汉字是很讲究的，他会拿字典来问你这个号字的左边到底是三点水的还是日的还是白的，他会写，然后你这里有勾还是没有勾，这里是撇还是什么，他会问得很细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两个字原来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人知道吗？哦，有点接近，一个晚上一个白天，很接近的。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也很接近，但是也有说皓日当空啊，皓日当空的皓是白字旁的。其实很简单，一个是白色的，一个不是白色的，这个是最简单的答案。但是其实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月亮为什么会发光？月亮本身会发光吗？不会，它的光是什么？是太阳照在月球表面反射到地球上来，我们才看得到的，对不对？这种光说皓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白字旁的这个皓，因为它是反射出来的光辉，它不是自己会一个光体会发光的，它是反射出来的。但是太阳不是，对不对？太阳本身自己是发光的。所以我取这个号字的时候，为什么当初不用日字旁？我当然好像觉得日字旁不像有男子气概， 但第一个是在日本这个汉字不能用，那取名字不能用这个汉字。第二个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的话，我们不是说自己要显得多厉害这样，而是我们要反映出神性的光辉，对不对？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才可以反映出神性的光辉。所以不是说我表扬我们自己多怎么样，而是让人看到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光在我们这里。不是说我们自己是神，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所以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态度啊。还有一个，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可能我们读的时候不怎么在意，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是说在第九节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在中文里面，这是两个，好像只有这一个跟独生是不同的语句嘛，但是它原来的是一样的字的。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它都是 only one，就是说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问大家，这个是谁在描述谁的时候？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说的是谁？说的是新郎还是新妇？说的是心腹，对不对？说的是心腹，因为他说有无数的女子，但是只有这一个心腹呢是独特的、不一样的。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神看我们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是说神随便造了一堆东西，然后就说好，你们要来敬拜我，不是这样子的。他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都是与众不同的，不是说像看。众女子，你看，众女子每次都说众女子，就没有分里面是谁是谁，对不对？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在新郎看新妇的时候是看我们一对一的关系的，只定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雅各里面很他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是这是独一无二的关系，对不对？只有我们跟神是一对一的关系，这是雅各在整卷书，不只是这第六章，是很中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神看我们只有一个，我们看神也只有一个，对不对？然后，我在我自己的婚礼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刚好刘牧师师母他出去宣教不在，那时候是杨牧师替我们证婚的，然后在这个婚礼里面要读经文嘛。一般都读以弗所书，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常常都听过。但是那时候我加了一个，就是不只是会众读，而是新郎新娘自己读。然后那时候我读的就是选了这两节。新郎读什么呢？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今天胡敏不在，所以我可以讲啊。然后呢，新娘要回应，对不对？回应说什么？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我们以在地上的话，我们以夫妻关系来理解，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雅各是以男女之间的爱情来写出来的？但是他要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有很多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你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有人跟我说我没有选择了，我就是只能找到他了。当然那是最后是这样，也许，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你要选这个人跟他就是成为伴侣呢？这个是，常常特别是妻子们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不管结婚了几年，会问你，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不管结婚几年，结婚新婚的时候也要问，可能结婚过了5年10年还问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弟兄们，我教你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是我的爸爸祖传下来教我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这是我的决定。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完全不伤和气，也不会挑起任何的纷争，对不对？因为当你说，的确，你比如说看到。演员呐、明星呐、漂亮的人很多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你要跟这个人在一起？那因为我当然，有人说我不是看外表的，那有的人说我不是看身份的，我不是看钱财的，但是那你要比上面也有，比下面也有，你怎么去衡量呢？这很难讲嘛，对不对？所以当初其实，在结婚 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以后你会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啊。然后他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这是我的决定，没有什么好讲的，这是很主观的，对不对？不管有再多更多很漂亮的人，对不对？更多更有钱的人，为什么是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这里面也是要表达出来，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不管别人还有更多的才德、更多的才华，不管。只有你是超过一切的，从新妇看新郎也是一样，对不对？超乎万人之上，对，帅的人很多，对不对？有钱的人很多，但是为什么是他？这也是因为我们看他就是超乎万人之上，所以如果以后有人要做那个婚礼程序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可以 给大家 整个配套的，对不对？连选什么诗歌我都可以帮你选好的。好，所以我这里就是我要引用的，就是什么？再一次强调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这是不容许别的东西、人事物掺杂进来的。别的东西有很多，但是不，我们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所以你看，在刚才读第六章第三节，这一个很经典的、很典型的一个这个说法是什么？第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再密切的表现了，对不对？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彼此相属，对不对？所以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掺杂在里面，或是插进去，也表示这两个真的是紧紧的，合在一起，盼望我们跟神都能够达到这么密切的关系。我相信所罗门借着这个雅歌所要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拉近跟神的关系，而且是一对一的关系。最近像有孩子们知道，他们去学校开始在日本就会去，比如说介绍这个神社啊或者什么的，因为到处都有嘛。但是我们要跟他们解释的说什么，就说有些人他们拜很多不同的神，但是我们相信的只有一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在雅歌里面，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想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最近，在常常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发现，真的，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说，对，救恩只有一个，对不对？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以前我好像跟这个东西没有很连贯性，我觉得好像说历史上说来只有那一次，但是我最近的体会不只是这样。我觉得所谓这个一次现象是什么？就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我现在开始有这个体会，就是说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当然，你说事实发生是只有一次，历史的记载上是只有一次，没有在第二次钉十字架。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解释成是专门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耶稣为你，为我。就是他这样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来，钉了十字架，完成救恩，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不是觉得哇，这就反正一大片人，一大票人，好，我就一次把你们全部救完。我觉得不是这种感觉的。我觉得耶稣他在为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真的把目光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不是说哇一大把抓，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这个苦杯是多么的重？因为如果我觉得是一大票人的话，也许不感觉那么重了。但是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去钉了十字架，所以那个苦杯是多么的重，多么的苦，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没有办法。除了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么重的一个这个苦杯在这里。所以我越来越有这个体会，就是真的神对我们的关系是一对一的，而且他的救恩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这个是雅各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大家知道这一首歌吗？歌名就叫雅歌，很多人都会唱，我知道。因为我们家现在老三出来了，我们每一次都会有这个摇篮曲，就所谓催眠曲、摇篮曲。老大预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最常试的是什么？先是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但是老大没有用，老二也没有用，老三现在也没有用这首歌。然后预习的时候呢， 有一首歌有用什么？轻轻听，我要轻轻听，然后他就会睡了。其他的歌没有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首。然后我想老二俊奇的时候呢，我也唱轻轻听，一点用都没有，眼睛张得更大啊。然后，所以俊奇的时候唱什么？唱我要向山举目，哎，刚好我觉得跟他的名字一样。我说，哎，这可能是有神的安排。然后老三呢，现在就是唱这首《向山举目》，对他也没有用；耶稣爱我，对他也没什么用；轻轻听，他也不怎么听。就只有雅哥，就唱这首的时候呢，哎，这次胡敏还说，哎，以前我抱孩子的时候都不太睡的，现在我是顾上半夜，他顾下半夜的。上半夜我还撑得住，我还可以把他搞睡，这是跟前面两个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唱一下，如果有人有弟兄姊妹会唱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把整个雅歌体现在这里。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溢出我园中香气。我主全然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主我也属你。终虽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很多人应该都会唱。这里的歌词里面说的什么呢？这里的歌词里面刚才我们读到的，他说主你属我，我也属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极致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达到这样子，说主你属我，主我也属你。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所罗门已经知道这个境界了。盼望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辜负主的爱在我们的身上，要知道耶稣他在我们身上的爱是真的为我们量身定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要达成跟主的这个关系，说主我属你，你也属我，这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对不对？你要说这是我的决定，我就是决定要信靠神。虽然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但是我就是知道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是啊，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透过所罗门的雅歌，透过这个新郎与新妇之间的爱情，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了解，是的，我们与你的关系就是一对一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看你是我们唯一的创造神，你看我们也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浩大，而且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造，为我们每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而复活，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完成你的救恩。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对你有一个更渴慕的心，可以让我们有一天真的说，是啊，主我完全属你，你完全属我，我们是一个何等亲密的一个关系。哈利路亚，是的，若是我们还有软弱的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求你有更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圣灵更多的浇灌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